这个今天是我们中国人的大年初一哈、啊，这个牛年，感触很深。我一甲子的岁月过完了，天干地支配了一轮过完了，所以这个感触蛮深的。岁月真的很快，但是呢也很喜乐，信了主以后呢得着永生，所以其实20岁、60岁、80岁是一回事了。好，我们今天来看雅各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二节，等候我们的主。圣经里面今天这段圣经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世上可能有付出的，有贫穷的，但是呢等到主来的时候呢，就是有审判的，被主称赞的，或者是主所不认识的，或者主所不认同的。真的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彼此会埋怨啊，彼此埋怨的原因就是因为说你对得起我，我对不起你，是不是这样啊？你做了公平啊，做了不公平，是吧？你做了对或者做了错，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情况，但是呢主假如要来的话，我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假如主真的还要来，我们要面对我们主的话呢，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做法也就不一样了。那么这边讲到一个比喻，就是说主要来，我们要等候，我们要忍耐，而且呢只等到主来。他就举一个比喻，举一个什么比喻呢？就是说农夫都在那边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我想我先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主一定要来，那么我们在世界上面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种子，就是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什么。我们来读段圣经啊，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OK， 为什么刚才读到就种子的时候，农夫的时候，我就想到撒种，所以这节圣经就出来。我想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在267页圣经两段版本的，在哥林多后书的后面，在哥林多后书的后面，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也大家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到底雅各在这个地方形容我们等候主来，又像是农夫在那边去这个等候，忍耐等候，等候宝贝的出产，地里面宝贝的出产。意思就是说，真的当我们等候主来的时候，我们在等一个非常宝贝的出产。但假如我这样讲，今天我们人呢年纪慢慢大了，我们在等什么？这个字不要讲出来，因为新年不能讲这个字，对不对哈？所以大家知道了，我们那天玩游戏是吧？这个字不能讲出来，哎，好，给大家知道了。新年这个字不能，其实你说今天我们在等什么？但是信了主以后，因为这边说弟兄们呐、啊，等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等候的却不是那个新年不能讲的那个字，我们等候的那个是地里面宝贝的出产。哎呀，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我们活在世界上，其实老实讲，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得了多，能够得了少。假如我们是顺着情欲撒种的，得的这些东西，真的吗？举例讲，一个人他想要这个学问很好，他想要得学问，他去努力嘛，对不对？是不是？他得到那个东西，不管花了4年，这个换来一个这个等候4年得了个学位，等候6年得了个硕士，8年不一定啊，2年就是总共2年或者是几年，他 他也是要忍耐，就是我们顺着我们心中所想要的，我们也会去撒种。其实撒种的比喻，这是很，就好像是我们要去做一个生意，要想赚到这个钱，签到这个约，我们也都要忍耐，在没有签字以前，是不是啊？就要装儿子，是不是这样？做生意的家人点头了，就是说，意思我们也是忍耐嘛。他再怎么样态度不好，什么不好，因为我们要他签的约，所以我们都要忍耐嘛。其实这个道理是蛮简单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容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等候主呢，要像等候农夫，像农夫的等候一样，这个就不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到主那边回来了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看人家，至少我们生命里面有点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说我上次签约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这样一种招待他的。奇怪，为什么很多客人来这样招待他去那些地方？因为那些地方比较容易签合约，是不是这样？所以好像我们从前的经验给我们在等候的时候要做什么，我们比较有一种经验。但是关于受永生这件事情，等候主来这件事情是需要信心的。我正在想啊，这个你们有没有听过哈？从前大家吃猪肉都是吃生的，那么直到有一天，大家为什么开始吃熟的猪肉呢？因为刚好这个森林里面着火是吧？哗，到最后那个猪烧死了，后来觉得这个烧过的猪更好吃啊，人就有经验嘛。当然你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要这样吃呢？是不是这样？就从前一直这样做的，以后突然有个什么事情发生了，让我们发现了这个更好，更好吃，更好用，所以怎么样呢？我们才能改变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要讲，我们等候主来，像农夫等候一样。其实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的。哇，举例讲，你在聚会里面得到主的话，有的时候发现比你吃饱了饭，心里那种感觉更甜蜜，更平安。这也是一种经验嘛。这个有的时候大妈讲话，我有的时候会稍微酸一下，但是觉得也很好，因为她越爱主，我就越有益处嘛，对不对？是吧？啊，是这样。所以呢，大妈常说：“哎呀，与主同在真是好的无比啊。”那我就在旁边，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就是意思就，其实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有一种学习，这个学习给我们里面有一种的收获，是比我们在世界上得世界的东西更宝贝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体会经验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慢慢会发现，哇，等候主也是蛮喜乐的。这有点像农夫的心，你知道我们在山上啊，这种情景很多的。哇，等到他们要去播种的时候，对不对？抢时间的，为什么？因为雨水落地三次以后，他们就要去撒种了。因为再不撒种的话，怎么样呢？它那个种子吸收水分的那个时间过了，它就会发了不好。等到他们种完以后，对不对？哇，他们心里就一个大石头落了。我们说你怎么大石头落了？这个到底会长不会长？你知道吗？你放心好了，因为我抢到这个时间种下去了，它会长的。就因为它有经验，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主的关系，当我们开始有点经历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等候主其实也不是那么的痛苦，也不是那么的长久。其实我们等候主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慢慢经历主，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与主永远同在。这是一个这个大家可以慢慢来学习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开始聚会以前，他们都在那边等候主。主啊，真的，假如你今天不在我们这个聚会的里面，人再会讲又怎么样？今天主，你若是你不在我们中间，我们在这边唱了再怎么样，还是跟卡拉 OK 差不多，是不是？大家唱那个那个，主啊，求主你来，我们真是羡慕你了。等到一天你会发现，讲的人不怎么样，但是听的人很有收获啊。为什么？因为我常常就是这样。你会发现，我每一次聚会都是坐在很前面，我不挑讲员，因为我知道只要主在。所以慢慢这样的一种，慢慢这样的一种操练，这样的一种学习，我们不是看人，我们心里面是等候我们的主，是盼望我们的主。你慢慢会发现开始不一样了，会有一些经历，在世上的时候就体会这样的一个味道。有一个传道人， 我们都是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问一些传道一些问题啊。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大家有点不太好意思问一些问题。我那时候反正问一些蛮天真烂漫的问题，因为圣经里面记载有个人叫以诺，有没有？以诺与神同行那个以诺嘛。他说，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的爸爸妈妈生他以后怎么样呢？啊，他活到65岁，活到60岁以后呢，就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以后怎么样呢？他就与神同行300年，然后神就把他接去了。我说奇怪，为什么神把他接去？难道那个时代别人不跟他同行吗？同行就同行了嘛，他不是还有妻子儿女吗？对不对啊？这个传道人给我这么一问，他就说哦，大概是这样嘛，因为他每天跟神同行，他的心跟神同行嘛，越来越远。真的，我现在感觉点，大妈她跟神同行，跟我生活在一起，真的是这样，会有这样的感觉。以后妈妈300年以后怎么样呢？300年以后，上帝觉得他真的也是心离他太近了，然后就把他接去了，是这样。跟神同行就把他接去了。哎，我觉得好像蛮浪漫的。但圣经里面真有这样的事情的记载，真有这样的人的时候，其实到我们的世界上，我们就渴慕，我们就等候与神同行的时候，与神同在的时候，到有一天你会发现，等候主也不是那么的，就是不是那么的痛苦。农夫撒种以后是蛮有盼望的哈。真的，他很期盼的，他也很殷勤的。有的时候去除草，又是干嘛？他蛮殷勤，蛮喜乐的。假如我们今天基督徒都很消极，等候主来怎么样呢？都好像是，这个，好像活在世界上嘛，很无奈。但是呢，信了主嘛，还有一个盼望，主会来要接我们那边去。其实不是，我们那天妈妈可以思想一下，跟家人相处，跟朋友相处，我们真的想到说，真的主现在与我们同在，主要赏赐给我们的。慢慢，那个农夫的心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里真的有一颗种子嘛，就是真的在我们的里面有一颗种子嘛。这颗种子什么呢？这颗种子就是不会朽坏的永生的种子嘛。今天我们信耶稣到底是得着一套道理，还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到底得着了一群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大家可以在一起彼此帮助。我们信耶稣以后最关键的得着的是什么啊，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最关键得着的是什么？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从前我们查过了。这个是我真的一定要跟大家，让我们知道，第23节，在彼得前书是两段版本的圣经336页，彼得前书在后面啊，第一章二十三节。第一章第23节、24节、25节，我们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同声的来读，我们大家同声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来，预备起。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
所以你看，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有一个永远不朽坏的种子，这个叫做我们蒙了重生。所以信耶稣重点是在我们里面有这个种子。神像农夫一样，我们自己也要像农夫一样。你真的相信吗？这一个重生的不朽坏的种子，在我这个人的生命的里面，在你这个人生命里面，慢慢会长出像神一样这样荣耀的，你相信吗？我相信。很多人跟我讲说，信耶稣好是好了，你们也不错了，但是好像到最后要像耶稣一样，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 都有这样的观念。但是政府里面觉得不是，我像草，我像花，我像草，我不敢我像花，因为我从来没有美丽过。我只能说我像草，是吧？大家很多姐妹像花，对不对？那你这边的草比什么？花呢？花比一样，你好看不好看，到时候都一样，是不是这样？都一样。所以，假如我是草，大家都是花，到最后我们的结果也是一样，枯干凋谢。但假如反过来讲，不是我们这个人的血肉之体到有一天会做什么好事，而是蒙了重生的不能朽坏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神在我们这样一个污秽卑微的人，他都有忍耐等候。难怪上帝不像我们一天到晚随便乱骂我们，他像农夫一样等候我们成长。我们也是怎么样？我们也是有忍耐等候的心，等候来遇见我们的主。当你有这样一个甘美思想的时候，是不是我会做好，而是在我里面蒙了重生的那个种子会慢慢长大。就是我到现在也不放弃我自己，因为我知道神也不放弃我，因为是神把这个种子摆在我里面的嘛，他对我有耐心，他对我耐心。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还没有遇见主以前，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很宝贝的一个一个宝贝的，要从地里面有个宝贝的作物要长起来的那样的一种甘美的思想，这是真实的。因为真的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昨天收到一个 email， 就是我爸爸只有一个姐姐，所以呢，我们这个王家的这个亲戚也不是很多。那么我的姑表的表姐呢，她因为他们那边已经年初一了，所以她发 email 来说：“哎呀，这个新年好。”真的，我感触蛮深的，因为他们都还没有信主。他们去年九月知道我要去的时候呢，他们都在大学教书，现在退休了。然后他们就在 Google 上面把我王继雄三个字把它踢进去以后呢，我到了那边，他们居然我的什么干什么，他们都上网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就感触蛮深的。他们说新年健康喜乐这样，那我就回了他们一个信，我说牛年，我说今年我已经过了一家子了，感触蛮深，希望大家牛年呢能够更加珍惜亲情、爱情、友情。希望牛年大家能够更多的这个追求平安跟永远的归属。真的60岁过后以后，想的问题已经心里不太一样了。真的嘛？就说真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应该要珍惜的是什么呢？真是人跟人之间一份很真实的，不管是亲情，不管是爱情，不管是友情，因为只有人可以安慰我们的心。真的。那么第二个人呢？你真的追求，你到底要追求什么呢？追求什么？到底是你还追求什么？追求一个平安嘛，是不是这样？追求个平安嘛，心里面。追求一种平安，另外就是怎么样？就是还有一点岁月要开始追求永恒的归属了。而这个永恒的归属，就是我们遇见主面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归属在主那里，感谢主，不是在主那里的。哇，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一种人的一个结局是这样。所以这个雅各很有意思的。不是每个人都是富足人，对不对？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到最后都要遇见主的，每一个人到最后都要去面对我们的主。主对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对自己有没有一个盼望？假如我们里面有这个重生的生命，有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永不朽坏的种子，这个种子会慢慢慢慢长大的。这个生命的长大跟我们越来越懂基督教里面的道理是不一样的，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在分享的是个东西， 我们得着的福音不是一套道理，我们得着的福音是一个真实的生命，亲手摸过、亲眼见过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上个礼拜六我去赛球，我们一些弟兄们在球，就问他们问题，我说我们信耶稣啊，到底是一套解释还是一个事实？到底是只是一套解释，一套圣经的解释，还是一个事实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是什么？假如是事实，也会有解释；假如只是有解释没有事实的话，那么这是一件蛮遗憾的事，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就是有一颗不会朽坏的种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忍耐的等候它，慢慢结出宝贝的宝贝的那个出产来，是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想到这边心里面喜不喜乐啊？真的感谢主。等到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盼望去建筑，我们建筑的时候，是蛮喜乐的。所以呢，他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心，因为越到主来近的时候，这个世界物质的引诱就越大。那我用世界物质的引诱，就是顺着情欲撒种来比喻。一个是顺着圣灵撒种，圣灵给我们种子；一个是顺着情欲撒种。你知道这个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满足你肉体的需要，满足你各方面的需要，你才会愿意花钱去买，你同意吗？你同不同意啊？事实上就这样嘛。意思就是说，今天主的来自，主的日子近了，越来越近了，你会慢慢发现，其实人的作为也越来越强了，人所发明出来的东西也越来越多，等到我们的盼望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我们一定要顺着肉体去杀主。假如我们心里面所盼望的是主再来的话，那我们就会顺着情欲去，我们就会顺着圣灵去杀主，慢慢会顾到的东西会不太一样。50岁以前，我们可能不得不追求这世界上的东西，因为有家庭的责任，有儿女的，我们要背负的很多的责任，各方面的东西，是不是这样？但50岁以后，我们真应该开始思想了。思想什么呢？思想我们现在还是要顺着情欲撒种呢，还是要顺着圣灵撒种？我们到底要等候主来呢，还是我们还是要等候生活里面有更多的享受呢？这两个东西是好像看起来非常非常尖锐的一个，互相会争夺资源，争夺我们这个人生命资源的东西。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要坚固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一被诱惑怎么样呢，我们就差到这边去了。我们的心一坚固怎么样呢，我们就继续站在主所要盼望的与我们等候主来这样的一条路上去，所以非常重要，要坚固我们的心。等候春雨，等候秋雨，春雨啊，这句话为什么我留到现在讲呢？因为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哎呀，我们现在是灌溉啊，有没有？现在是，你任何一个时候想要吃任何一种水果，人都有办法把它做成功。所以我就在想说，假如今天有人来读这个圣经，假如这个宝贝的出产，我们到底要等什么？其实圣经里面，这个雨是无所不在的一种神的恩典。意思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这个神的圣灵的种子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雨水的滋润。很多的时候，秋雨春雨是预表圣灵恩雨降恩雨，大家会不会唱这首歌啊？求主圣灵充满我，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真的当我们慢慢来留意的时候， 我再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对圣灵的事情有一点熟悉，但是也有很多的地方还没有进入。我们不要用我们人生里面的经验去推翻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像秋雨春雨一样临到我们，让这个宝贝的出产能够成熟。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理性能够成就一部分的东西，但是不能够成就圣灵在我们里面撒的种的那样的一个宝贝出产的这个使它成熟的小果效，不可以，没办法。因为秋雨春雨是什么？是从天而降的，是从神那边来的。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也是一样，有很多东西从人那边来的，有没有？今天包括我今天跟大家查经，是从我吸收以后的东西，体会的东西跟大家分享。但是还有一种东西从神来给我们的，我们羡不羡慕？等不等候？等到秋雨春雨临到以后，我们这一颗生命的种子慢慢慢慢就趋于成熟。我常常跟人家这样分享的，跟人家分享什么呢？就说你里面一个思想来了，做生意的时候啊，局长你做生意的时候你挖空心思想，这个可能都是人的啊。你在一种你信主特别在跟主祷告的主啊，或者就是好像也没有想到，特别是突然有一个意念跑到你里面来，想到某一个人，你为他祷告也好，你打通电话也好，你慢慢会发现，哎，下面就会有一个不同的故事。又是你心里就是没有什么目的的哈，有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想，哎，我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哎，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但是我们信主也很稀奇，有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得着他这个秋雨春一样，跟没感动，让我们突然想到做件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你去做做看嘛，就等到你这感动，你不要马上用你的理性去给他想了很多。其实无妨，你去做做看，哇，后面会有一个不同的 story， 这是件稀奇的事。圣灵随着他的意思，像风一样的吹到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人常常问我这个问题，说季雄啊，这个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我们人有可能明白吗？其实刚刚开始啊，神的旨意跟我们人的意思啊，常常扛慢在一起，50%，50%。我常常这样讲，我把我自己的经历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啊，这个不是真理啊，是我自己的经历啊。你知道吗？在我没有信耶稣以前，一个思想意念一出来，一定是我自己的意念。然后的话呢，我做不做的话呢，就想想我祖母高不高兴，因为我从小跟我祖母在嘛。以后想想就想想学校是不是啊？喜不喜欢，对不对？第一个意念是我自己想做的嘛。但我做的话，如果是我祖母心难过的话，那我要让我心祖母心难过。第二个，我这样做了，学校若是要来处罚我的话，那我还花得了这样做吗？有没有？就是哎，第一个思想出来是什么样？第一个思想出来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以后经过教育怎么样呢？第一个口号喊出来一定是政府教我喊的口号，很是很熟了。反攻大陆，到了台湾就搞这套嘛，是吧？东方红是吧？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就好像很自然，经过一种教育，马上第一个思想也会出来一些东西。就像我们信耶稣的礼拜上跑久了，讲什么话，马上就出来干黑主，是吧？这个东西都从一种教育的也会有的。但是在我们人生里面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你会发现第一个出来就是想到的我们自己有个思想，环境里面的教育各方面给我们有个东西。但是很稀奇，我信了主了以后有一样东西不太一样，我讲给大家听。哦，我这个人很会跟人家吵架的，你知道吗？从前跟人家吵架吵赢了那个得意啊，你看看，你再讲啊，没话了吧？那种得意，你会不会跟人家吵架赢那种感觉？你再讲啊，你到底再讲啊，这种感觉啊。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呢？觉得不一样了，好像里面有个东西说，你看你这样追杀人家，这样逼到人家这样，里面感觉有点不对。我就知道这什么呢？有我自己的意思，但是也有神在我里面的关联。我就知道我真正里面有个种子，圣灵在我里面。 一段时间以后很稀奇的出来一个东西，就是要去原谅一个人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想法，就是以后先后思想里面先后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了。哎呀，应该原谅他，这个思想怎么会是我头脑里面的？我要追杀他呢嘛，要损他呢嘛，要说他，怎么会又想原谅他呢？这是我第一个思想，我知道我的思想意念被圣灵在改变了。第一个思想是，第二个思想怎么样？我去原谅他，那我太没有出息了嘛，是不是？怎么原谅他？是不是啊？那最后怎么样？是我自己里面那种性情跟神的思想在里面有一些，但是前后已经不一样了。那么我们怎么会慢慢熟悉呢？第一个意念出来，你去做，出于你自己的也没关系。你做了以后，心里面神会管教，你知道哦，这样的思想是我自己。以后慢慢怎么样呢？第一个思想出来，你去做，虽然你自己很不愿意，你也要求主给你力量去做。以后慢慢发现一个美好的宝贝的地里面的出产出来了以后怎么样？你熟练了以后怎么样？你就发现了，哇，以后你圣经慢慢读了，是出于神的，你慢慢清楚了。慢慢，今天我们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很可惜的是，我们一直在辨别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很少去遵行，我们很少去行，所以这一直在讨论的这样一个层面的里面，求主特别帮助我们。我说秋雨跟春雨就是圣灵给我们一个机会，得着养分的一个机会。真的，你试试看，你自己越想不通的，越有可能是出于神的；你自己越想得通的，很可能是出于自己的。可以试试看，真的可以试试看。千万不要这个秋雨春雨来你打伞啊！我们有很多伞，大伞小伞都有，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甘愿。啊，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试着让这一个宝贝的出产能够成熟，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面接受从神那边来的秋雨跟春雨，就是心中一点点出于合神心意的感动，我们愿意去遵行，这就吸收了这一方面的养分，就让我们上帝摆在我们里面那个不朽坏的重生的种子生命慢慢长大长大长大。假如我们做了耶稣常常做的事，我们是不是像耶稣了？就是这样，这是一个蛮简单的道理嘛。但是我们只是知道耶稣做什么，我们从来不做的话，我们会不会像耶稣啊？就像我太太很少去做菜，对不对？到最后她烧了一嘴好菜啊。他一直会讲，但他从来不去炒。意思说，我常常跟我太太说，阿米亚，你烧了一嘴好菜，我们常常说了一嘴好耶稣，是不是这样？试着看，去行，行行看。我们不要等到100%完全了，没有那一天，是越操练怎么样的，越熟练。你知道我们在我在山上开车，台北美国去的，特别是雨季，我要接他们。哈！我上山下山接他们送他们开车，下雨天，你知道开车的人一身热汗，哈，抓龙头，开一身热汗；坐车的人一身冷汗。然后呢，他们就问说，王老师，你这个开车技术哪里学的？我说，你说呢？当然在这里学的嘛，对不对？是不是？今天我们常常在理性里面说，我要完全的，我才来做神要我做的事，没有这回事，是越做越完全，越做越熟练。不要怕，这是很重要，这就是我生命里面的秋雨、春雨，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下面他讲到一个更有意思，他弟兄们呢，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而且弟兄们呢，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彼此埋怨在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就你我觉得你对我做的不够，你对我爱心不够。哎，这是弟兄们呢，我再说，这是弟兄们，不是不信主的人啊，这是弟兄们彼此埋怨了。我们常常，你们常常听过，哎呀，我到这个礼拜堂去了，这个礼拜堂没有爱心了，有没有？有没有？有。这礼拜堂没有爱心， 是，那我有没有爱心呢？我有爱心，这个礼拜堂就有点爱心嘛，就是这样嘛。像每个人都开始抱怨别人没有爱心，那我们不付出爱心的话，难怪礼拜堂没有爱心嘛。那变成这样，就是说，其实这是个先后的问题。我常常觉得说，我在说刚开始先后的问题，你对我有爱，好，那这个哎，我就觉得这边还蛮 comfortable。埋怨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你们大家对我没有爱？那就开始埋怨。还有一种埋怨是什么呢？我刚开始，不，就是 David 刚开始对我有关心，结果我报答你的，让你的关心我的期盼没有达到时，你就开始抱怨我，是不是？啊，所以等到别人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不抱怨，我们把我们的爱心拿出来。等到我们把爱心拿出来的时候，别人没有回报我们期盼的时候，我们也不抱怨，你会慢慢发现，哇，不得了，这个事情不得了，对不对？假如我们大家想想，你为什么会埋怨？该得的没有得到，或者不该得的你得到了，别人这样对待你了啊，是这样。其实不埋怨本身是一种力量，你同意吗？就我们常常把哈，我做什么是我一种生命的力量。我们有没有一种看见说，我可以不做什么也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啊？假如我们大家哈，抽烟是一种力量，对不对？哇，人家讲，特别是在加州，什么场合都禁烟的哈，抽烟要很有勇气的呢，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一个抽上烟的人不抽烟需要怎么样？需要更大的力量。同样的，其实不埋怨能够饶恕，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些东西，这是需要一个力量的。这个力量是什么呢？这个力量他下面做了一个这个举个例。前面有段时间我一直跟弟兄在查这个耶利米书，这个耶利米是个先知哈，是不是啊？上帝叫他去跟他的百姓去说话，他就去跟他们说话，说了话又怎么样呢？人家揍他，哎，他就埋怨了，啊，为神说话的先知做榜样，做什么榜样呢？做忍耐不彼此发怨言的榜样。就是说一个先知去把神的话去跟神的百姓说了以后，神的百姓不但不接受，而且还怎么呢？而且还很粗鲁的对待他。那么先知要不要发怨言呢？要不要？我也看过发怨言的先知，这个是反面教材，这是正面教材。榜样有两种，一种是负面榜样，一种是正面榜样。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先知叫这个约拿，有没有？神叫他去尼尼微，去讲给他们听，讲给他们听以后怎么样呢？说你们不悔改，40天之后，你们这个城要毁灭，神要刑罚你们。结果他们从皇帝一直到这个小老百姓，通通披麻蒙灰悔改了。上帝怎么样呢？上帝就没有毁灭这个城，因为这个尼尼微城是一天到欺负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一个很强权的国家。哇，这个先知就在那边发怨言了，要死要活了，就是说。我就知道神了，你根本不会毁灭他们，你还跑来叫我去告诉他们干什么？其实他心里到底是希望他们灭亡，还是希望他们得救啊？他心里面希望他们灭亡。所以就我们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念头，让我们这一件事情做不成，我们就会埋怨。但是大部分为神说话的先知，他能够忍耐，他没有抱怨。为什么不抱怨呢？因为他真的知道神的心是这样，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耶利米是我心里面很敬佩的一个先知，他为神说话，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呢？以色列百姓不但不感谢他，那么那样的忠心的为神来说话，而且对付他，挖洞把他关在土洞里面，哇，什么事情对待他？但是耶利米到最后怎么样？他不但不埋怨，他不但有忍耐，他流泪的为这些百姓祷告，你能想象吗？ 就是不埋怨只是 D， 只是 ABC 第一级，还会为他们流泪祷告，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在神面前能够听神的话，这个又是晋升一点。弟兄姊妹，今天假如我这样想啊，我们不要说讲得很远了，什么忍耐，弟兄姊妹，我们哎，你们做姐妹的能不能不埋怨你们的丈夫啊？他已经够可怜了，在外面打拼工作，对不对？是吧？假如还嫌他钱赚不多，还嫌他陪你的时间不多，哇，这个，但是就我们会埋怨，一定有我们很多想要得的东西没有得着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反过来讲，哎，我们做先生的有没有埋怨我们太太？有没有？怎么搞？一回来饭还没做好，肚子饿了，饭都没得吃，是吧？更何况，假如我们夫妻都是信主的，我们都是互为弟兄姊妹的，我们慢慢在神面前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发怨言，因为圣经说免得受审判。哇，这句话很重。为什么发怨言要受审判呢？我这个开放给大家一下，为什么我们彼此发怨言会要受审判？陈哥告诉我，
你怎么说别人？说别人，到时候是说自己不是不愿意。
圣经里面耶稣讲了一句话，我把它连在一起。我们说什么话，若是让一个人跌倒的话，难免受审判，是吗？是吗？为什么呢？因为他这样做，连耶稣都不对他发怨言嘛，都还像农夫等待他慢慢成长嘛，是不是这样？我们发了怨言，让他本来向善的心，好像给你一桶水叫吸了，有没有？我说，真的，你们原谅我，不是我天天夸我太太，我太太很少埋怨我，其实我有个向上的心。当然了，这种脾气个性的人，怎么可能做了事情让太太完全能够觉得没有抱怨呢？没有可能嘛。但是他不抱怨我，其实是我的恩典呢。就他没有用冷水来浇熄我那颗好像想向上，想要对他好那个心，他没有来剖析我嘛。一发怨言，我跟你讲哈。大部分的弟兄啊，这个吸这个那个火就吸了，我告诉你，哎，白搞白搭，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知道那个埋怨呢、啊，那种埋怨会让一个向上的心啊慢慢被你拖垮。那你说到时候主要不审判我们，要不要？啊，哎，我在讲，不是我们，不要以后我们太太，这个太太妻子一埋怨我们去审判，那是免得受主的审判，不是受我们的审判呢。真的，求主妈妈，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在生活在一起的人彼此埋怨，这个埋怨像什么？这个埋怨呢、啊、会发酵的，很可怕的。你说我，我也说你，你埋怨我，我也埋怨你，讲到最后变成好像太太没有一点琐事，丈夫也没有一点好处啊，好像讲的通通都是坏的了。你看这个多可怕啊！弟兄姊妹同工们在一起也像发怨言，我说这个人这样说他那个人，好像这个人一无是处啊。其实不是，有很多长处呢，只是在埋怨的时候不会讲他好的，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彼此埋怨。要受审判呢，问题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种恶性循环，它是一种恶性循环。假如我们有个像农夫一样等候盼望的心，怎么样呢？我们就不埋怨了，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常常太急啊，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叫揠苗助长，有没有？
呀，
对。所以这个我有个中文老师在这边揠苗助长，包括现在怎么还不长大，拉起来，有没有拉起来？两下就死了嘛。 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揠苗助长，不管是对太太对丈夫，就是怪他不长大，帮他拔，是不是啊？哦，很辛苦啊。我只要给人家这样一拔，我就好，我死给你看了，你不要拔了啦。我这个人很两极的，我的个性变成这样，所以我能够承受到太太不跟我发，不管我做的对做的错，太太不跟我发怨言的那一种主的奖赏，就让我越来越爱他。你们想过吗？哦，就你越埋怨你的另外一半，你慢慢就经历神的审判，就这样嘛。但是我们不埋怨，有点像农夫的心，没关系。对，还有明天，还有下一次，我相信你会慢慢会承受到亏的。哇，这个真是死心塌地了，是吧？所以真的求主慢慢的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农夫的心肠，等候的价值，对别人有盼望，对那个人真正的功用功效。你们有没有看到很多人呢、啊？给那些传福音啊，不信以后就不理他了。这家伙，传福音，我跟他传耶稣，他居然不理我，不信我，对不对啊？但我们也看到很多人，真的不一样。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哎，他总是有一种心肠来对待你啊。真的，慢慢，我们来学习这样一个情况。他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先前忍耐的人，我们为什么称他有福呢？他就举了一个人叫做约伯，有没有？你们有看过约伯记啊？有没有看过？有。我们读到约伯记啊，没有读完，在任何一个过程里面，我正觉得他真是苦啊，有没有？但等到把约伯记整个读完以后呢，他是不是有福啊？在福没有来以前，我们怎么说？假如以后我们受到任何的痛苦啊，我们受到任何别人给我们的委屈啊也好，抱怨其实吧，不管什么事情啊，我们就想到约伯说，现在我在约伯记第几章呵呵啊，是不是这样？你就有一种可以忍耐下去的力量，因为后面还有什么神要给我们赐的福气，只是还没到那个时候。我们常常看一个人呢、啊，一刀这边切下去，以为这个人今天以后他就这个就盖棺论定了。不，他还活着呢，还有明天呢，还有后天呢。你把一刀切得远一点嘛，你慢慢会发现，对人有点盼望。其实约伯，我们今天读过约伯一生的人，我们说约伯是有福的，啊。有一天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说，我爸爸妈妈信了主以后他们是有福的。时间再长点嘛，五年以后，十年以后，那一种的盼望，那一种的后，还有很多，有时候想想，你看很多的音乐家好，在那个时代里面做的那个不朽的曲子啊是吧，丢在路上人家踩，根本不值钱，因为等到以后怎么样，他的那个时代过去以后才发现，哇，他是个音乐的杰作，有没有？就那他怎么能够忍受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他的作品不被人家欣赏？多少的音乐家、艺术家潦倒一生，有没有？现在呢？现在我们觉得哇，他的才华。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坚固我们的心，继续的往前。人的应许，人对自己的相信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可靠，但是神的应许，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废弃。你们相不相信？亲近我的，我必亲近他。就是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一个，你说我们再有信心的危机，我们对人不相信，我们对自己好像不得不相信，但最后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能相信，因为自己对人家的承诺很多时候也做不到。 你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相信的时候，这是一种信心的贫乏危机，这是很可怜的。但是圣经里面看见还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他的话怎么说？他说要来救我们就来救我们，他用一个最需要用爱来面对拯救我们的方法，他也愿意去履行。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的话，预言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一句神讲的话记载没有应验的。我再说，很多先知是互相不认识。这本圣经写了1600年，最少有40个以上的人，有些很少是在同一个时代或者前后的时代彼此认识，大部分人都是前后都不认识。他们讲的话，预言的，到后来的时代，统统一件件事情都应验出来。只有我们神的话，我们真的相信，坚固我们的心，你慢慢会发现，以后神要赐给我们的福，真的我们会得着的，会得着。好，这个为什么我们一定得着呢？他说：“显明主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的。”我们的神不是好像很凶巴巴的，一做错事情就噼里啪就来了，不是？我们神是有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的主对我们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对我们的主先信心要坚固，持守忍耐。我们相信主的话怎么样说，事情会怎么样成就，因为他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是主的心肠，我们相信主的心这样心肠。假如你相信你的先生的心是好的，他再做错你原谅他，等到一天你只要怀疑你的先生的心是歪锅的就完了。你们同意吗，姐妹们？同意吗？他就这么一件事情，只要你相信了，你先生的心对着这个家，对着我还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是爱我的，你那个坚固，你那个忍耐才会持守。你只要有一点点那种怀疑，哇，都不对了，天地都变色了，这个白花，这个红花都会失去颜色变成白的，这个很辛苦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的主不会，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他用他生命救我们，怎么可能不爱我们？我们有这样一种执着。最后这句话我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比较有点难的，特别在这个社会。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歧视，不可指责天歧视，也不可指责地歧视，无论何事都不可歧。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两个审判，一个彼此埋怨受审判，一个是话说了不真，说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难的，非常非常难。基督徒很容易说励志的话，是不是这样？像彼得，主啊，众人都离开你，就是要死，我也不离开你。他这个话说的真不真？真。做到了做不到？做不到。 OK， 好，这个问题是他说的是真话，只是他没有做到。还有一种是怎么样呢？说的是假话，心里从来没有想跟谁说，因为大家都这样讲，我也这样讲，有没有？是不是？那这个叫假话，是这样。真话不代表对。我记得我们今天人很可怜，我们宁愿人说假话，我们应该鼓励人说真话，哪怕他讲的话错了，因为他讲的是真话，我们要给他亏的。你怎么想？今天我们要听对的话，对的话往往是假话，你同意吗？啊？政治家讲的话都对不对啊？啊？选举的时候是吧？话对不对？都讲你喜欢听的话，都讲你听得对的话，哪一句是真的？所以我是常常有机会跟人家讲，人家说讲道啊，什么讲神的信息啊，我说你们不要用大帽子盖我，我只讲些真话， 可能很多话里面讲的不是很完全，但是我愿意讲真话。人不给我 credit 没有关系，上帝给我 credit。 你讲真话是不是这样？我在想为什么不说真话会受审判，因为不说真话到最后你没有骗了别人，是骗了自己。别人都不相信你讲的话，到最后只有你自己你相信你讲的话啊。台湾现在这样的例子怎么样？别人都不相信了，他还在讲，因为他自己相信了， 他自己相信了，大家都不相信了，对不对？对不对？他为什么讲？因为他相信他讲的是真的，每次变成真的嘞。哦，这是很可怕的，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其实上帝要我们，你是就是是嘛，你不是就不是嘛，你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嘛，就是什么？哎，今天我传道人，别人问一个圣经问题，我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丢不丢脸啊？比起怎么样呢？比起不知道，还有七七八八解释了一大堆，好像很知道的，你说哪一个神比较喜欢？你们讲给我听。今天我们慢慢慢慢学习来面对我们的神。我们不是讲话给人听的，你是不是不是讲话给人听的？我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怎么样呢？不单单是讲给人听的，神还在听呢。我们也想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讲任何一句话，你是不是不单单是讲给那个人听，神也在听，因为我是属神的，神也在听。结果我们讲了是的说成不是，不是的说成是。你说上帝到有一天他不来审判我们，有可能吗？没有。骗得过人，骗得过神吗？骗不过神。所以只有一个情况怎么样呢？只有一个情况，我们要学耶稣的智慧。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我也正在学。在世上的时候，别人问耶稣，你的权柄从哪里来？耶稣知道他们是要抓他话的把柄，只要他一说我的权柄从神来，他们就说他亵渎神。所以耶稣就没有回答他问题，就问他们说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耶稣就反问他们。结果那些人怎么说呢？那些说我不知道，其实他们说假话，他们知道的。耶稣好，你们既然说不知道是吧，那我也不告诉你们。耶稣讲的这句话是真话还是假话？他也没有说是，他也没有说不是，他也没有说我的权柄从哪里来，我也没讲我是权柄从天上来从地下来，他都没有。他说你们既然不跟我说老实话，那我就不告诉你。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为难的时候，说是也不是，说不是也不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智慧，要么就不说，要么就是真的我不能告诉你啊。其实到有一天你真的这样说吗？真的很抱歉，这件事情我不能告诉你。然后再想下次你觉得很重要是告诉我，别人来这样讲了，我也告诉他你喜欢吗？人心嘛，有的时候我们太想到我们自己立场的为难，我们没有想到神的心，我们也没有想到别的人相信我们跟我们讲的话。就说有很多的事情真的求主慢慢让我们学。雅各我再说是劝勉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越发誓的人呢，他的话越容易信呢，还是越不能信？等到一个人需要你发誓才会相信你的话，其实你发了这次誓他相信了，只是断绝了你以后别人相信你的路。我再说一次，你需要用发誓让人家相信你，而你发的是又不是真的话，只是骗了他这次相信你，断绝了他以后相信你的路。这么厉害的， 我们宁愿讲真话，不需要巴士。他现在不相信，为以后相信开了一条路，是不是这样？但真是为难的时候，就不说就算了。真的求主，妈妈妈妈，就是其实你知道，今天在礼拜堂在信主的弟兄姊妹中间，很多的难处、问题都是发生在话语上，你同意吗？啊！最后我讲，我们山上一个领导跟我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做结束。我觉得他这句话太经典。你知道，我们很多外面老师来，那个地方又是金三角。我心里面有个为难，什么为难呢？我觉得说，假如这些人呢、啊，跑到里面来七七八八去外面讲了很多话的话，这个就很难了。所以我就去问那个领导，我说报告领导，我说外面来这些老师、有的时候需要我们当地的领导给他们有点教育啊，说他们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能讲。哇，他这句话说的太精彩了。他说这个地方，你们眼睛看见的都可以说，耳朵听见的不要去说。再说一次，我觉得他这句话太厉害了。他说：“你们眼睛看见的都可以去说，你们眼睛没有看见是耳朵听见的，不要去说。”人家还是个不信主的人呢，讲这样的话。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讲的话到底是看见还是听见？你们讲给我听。见证还都是说别人的哦，你们了解我意思吗？啊？我在戒毒所一个负责同工跟我讲，他说。王老师，你以后去跟这些传道人讲，不要老是拿我们戒毒所的人戒毒成功了去做见证，你没有为他祷告求主保守他不吸毒的心，你没有为他祷告过，你不要去为他做见证，因为你要做见证他可能正在吸毒啊。今天我们为了讲一套合理的道理，用一个我们是不是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那边讲了个天花乱坠，啊！弟兄姊妹，你怎么想？你讲的是真的吗？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讲呢？因为我听来的，我相信是真的。这是一件很，在我个人觉得是犯忌的事。救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为了说给人家听一套道理。结果用一个是不是我们听来的传闻，到最后讲，到最后你刚好碰到那一个本人，那你要怎么办？我在泰国北部就碰到一个人，哇，他来跟我讲，哇，吹到简直是天花乱坠，像耶稣一样啊，讲到最后，我就问他说，你认不认识那个人？他说不认识。我说我就是你讲的那个人，他脸都不晓得往哪里摆。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事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怎么知道是跟不是呢？啊，你经历你看见，你能证实，那还可以说吗？见都没见过，对不对啊？经历也没有经历过，只是耳朵听听的，是不是？你看见了，你说，上帝还不审判你呢？那么耳朵听见了乱说，是不是？难怪是非那么多，是不是？人类社会，你要不要去想？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难免说什么。我们集体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其实你也借着雅各，不是说对啊错啊，只是你提醒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的事。有的时候我们对人没有盼望，有的时候我们对主。失去信心也就没有耐心，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与主面对面，主你要快来，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相信你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是一颗永远不会朽坏的重生的种子，将来会有最宝贝的出产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愿意接受秋雨春雨，好让这个果实能够慢慢的成熟。我们人跟人相处何等的难，别人不会永远的满足我们心里面的期盼，我们人生也可能会遭遇到许多我们不期盼却是我们也不愿意临到的事情临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不埋怨，假如我们想到不埋怨别人是可以让别人有上进的心，能够有一种继续有一天 他会有好的收成的时候，真的让我们的口在主的面前背住你，真是能够保守。有一天就算我们像先知一样说了你要我们说的话，而人对待我们的是另外一种让我们没有办法忍受的，你也让我们有像先知一样忍耐的心，因为知道主你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主啊，真的施恩怜悯保守我们这群人，主啊，让我们领受了你自己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去愿意去遵行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因为是是非非的话闹得弟兄姊妹之间彼此不愉快。愿主你赐福凡听见你话语的人，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